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大家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小芳，大家好。欢迎大家又一次来到我们的亲情会客室。今天我们还是继续的来听我们的姐妹玛丽她接下来的故事。上一集里边她告诉了我们，她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里边，从小在矿工的家庭里边，生活在恐惧和压力当中，她一直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构建自己的人生梦想，通过考学想要改变自己人生和命运。他从那个小山村走出来，走进了城市，从一个城市又走到了更大的城市，最后他终于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出了国门。在那里他听见了神，神也对他有了一个呼召。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和神的关系，对真理的认识，以至于他渐渐的远离。那今天呢，我们又一次的把玛丽请到了我们当中，请她来继续的和我们分享她从那个教会离开之后又去到了哪里，又做了些什么。
亲人们大家好，上次那个教会呢，他宣布把我开除，当时我心里是非常不服我觉得教会又不是你们家开的，教会是基督的
对，
耶稣都没说开除我，你开除我好使吗？但是肯定不能再去这个教会了。
嗯，
我就自己去找，我就还是特别渴望能够有一个这种属灵的家。
嗯，
我曾去过我们大学的那个很大的天主教教堂，但是到那儿之后也没有找到我想要的，
嗯，
那种家的感觉。
嗯，
过了一段时间，就有一对黑人夫妇敲我们家的门。
哦。
啊，开门进来，他们说是基督徒。
嗯，
我一看，他们先生是西装领带，女的穿的也是非常的整齐，
嗯，
非常的有礼貌，
嗯，
我就请他到我们家里来坐下了。
嗯，
我跟他讲，我也是基督徒。
哦，
我跟他讲了我很多的问题困惑。
嗯，
啊，这个先生呢，他是牛津的神学院毕业。
哦，
他也解释了我的不少困惑。
嗯，
我觉得这两个人，嗯。我感觉神学功底蛮高的啊、
哦、
我挺佩服的。
嗯，
然后他就问我，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学习呀、啊、
嗯，
我说可以呀、啊。我其实想他们这两个人英文讲得这么纯正，
嗯，
我跟他们学圣经还可以提升我的英文，
哦，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对，
到哪儿去找这种不花钱的英文老师啊、
哦、是
心里有这种小自私、嗯、然后就答应了他这个要求。
嗯，
我就开始啊跟他学习了。
嗯，
他是不是拿着圣经跟我学、
哦、
跟以前那个教会不太一样了。
嗯，
他是拿着他自己的小册子。
嗯，
小册子里呢也引用了很多圣经的话。
嗯，
然后他让我读这个小册子，跟我去解释小册子里的内容。
嗯，
啊，我跟他们学了有一年多。
哦，
但是具体学的是什么现在都记不大清楚。
嗯，
后来由于学业特别忙，
嗯，
也是觉得英语自己提升的也不错了，
哦，
就跟他们说我需要停止学习。
嗯，
啊，但是他们还时不时的会联系我。
哦，
啊，有的时候甚至请我到家里去坐坐。啊，有的时候他们有那种大的会议，
嗯，
有上千人的聚会。
哦，
他也请我去参加一下。
哦，
在那里也认识一些人。
嗯，
他们都是男人西装革履文质彬彬。
嗯，
女人都是穿着非常漂亮的裙子。
嗯，
一看就是特别有修养的一群人。
哦，
后来我知道在跟他们的学习当中，我们知道他们叫耶和华见证人。
哦， 那就是说你当时离开了那个就是一个像学生团契的这样的一个团体之后，其实你还是在自己寻找。
是，
你并没有觉得要停下来，也没有觉得自己要离开，但是你一直在自己寻找。那后来呢，等于是这两个人是主动找上你来的。
是的。
那就是说你自己去寻找的时候，你也没有说在一个比如说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里边去跟那些弟兄姐妹们建立关系，但是呢你其实内心还是很希望他们能够主动的来找你。
是
啊、哦、明白了，那这就是你接纳他们的原因。当然你还有一个动机是希望和人家一起要学习你的英语的口语，是吧？啊、那在这一年当中你才知道原来他们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的教会，而是耶和华见证人，是吧？
是，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这个基督教会跟耶和华见证人有什么区别。
哦，
我都以为说都是好人，都信主，
嗯，
都信上帝，
嗯，
啊，他们自己说呢，他们信的是父亲。
哦，
啊，我自己也想，哎呀，信父亲当然他比儿子大呀，比儿子的权力大呀。
哦，
那信父亲是对的呀。
哦，那就是说你在这方面其实也没有这样的辨识，还没有能力去辨识。其实耶和华见证人是，跟我们的纯正信仰是不一样的啊。其实他也是一个属于一个异端。那其实真的是从我们的信仰层面来讲，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是好像你走了这一年，你要从他们希望能够给予你的教导你或者改变你的东西并没有对你产生任何的影响，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记住他们对你说了些什么，但是你却把你的英文练好了，是这样吗？
可以这么说吧。
嗯，
但是呢他这一段时间对我人生甚至包括对我后边在追求主的道路上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刺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他。 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和他，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深这么的好，主你为何对我这么好，虽然不和你，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你为何对我这么
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后来我因为学业忙，我就不再参加跟他们一起学习，然后就毕业学成回国了。回国了之后呢，工作也是比较理想的，找到了一个外资金融机构，在那里做中高层的这个管理者，这回就实现了我自己当年所预定的这个目标。因为当年看着别人出国回来，都是很这个被重用，然后这个位置也很好，工资也很好，这些都实现了。
对，
每天也穿上了，一周也是每天换衣服，然后珠光宝气的都带在身上了。但是呢，这个公司政治也是特别压力大，对我来讲，我的性格也不太适合这种公司，做了几年，后来结婚我就离开了。
等于你结婚就开始进入婚姻了。
对，
那你其实结婚好像也蛮晚的啊。
是的，
因为你整个的这个追梦的旅程啊，其实把你的很多青春的年月其实是都在学习和这种自我奋斗当中过去了，是吧？
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因为当时自己也想不能随随便便的嫁人
啊，
当时的标准也是比较高
哦。
那么到最后真的是也找到了这种经济上很不错的
啊，
然后社会地位也很高的
啊
然后其实我自己明白，现在回头想想，当时就是为了钱，为了社会地位，社会荣誉，都是为着世界的这些东西，完全以世界这些东西为标准，去寻找婚姻
啊。
结婚之后就怀孕，其实在我这个整个怀孕的经历呢，当中呢，我是大大的经历了神
啊，
因为我在这个外资机构工作，就得了子宫肌瘤。当时肌瘤是还小的，等到怀孕第一次去做这个 B 超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说你那个子宫肌瘤9厘米，孩子4厘米
哦，
而且当时就已经给孩子判了死刑
哦，
说这个孩子生不了
哦。
这就是晴天霹雳呀。
对呀，
因为我是年纪比较大了，属于高龄的孕妇
哦，
我也特别想要这个孩子。
是，
当时就是几天以泪洗面
哦。
后来我的姐姐在加拿大给我打电话，她也是信了主，她说没有别的路
哦，
你就是向主求吧，唯一的路。我这时候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主啊，我就向主求
哦，
因为那个时候必须得隔一个月才能去做第二次的 B 超
哦，
因为 B 超的频繁会影响胎儿。
是的，是的。
我在这一个月当中，每天上班下班都是要走路半个小时。
嗯，
我这半个小时我就是专门的祷告，
哦，
边哭边祷告，
哎，
边哭边走，
哦，
就是这样过来。等一个月之后再去做检查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医院，
嗯，
医生告诉我的结果说是孩子10厘米，那个瘤4厘米。
等于前面是一个错误，看错了。
是的。
但是神就是许可这个错误，然后以至于你那一个多月的时间真的是天天靠着祷告过来的。
是的。
哎呀，真的是感恩。
那是我真的是第一个契机能够让我去祷告，以前都不会祷告，
哦，是
不懂得怎么祷告。
嗯，
那个时候虽然不会祷告，但是非常的真诚的，就是向神求，因为别的都抓不住了。
对，
这是唯一的救命的。
是的，是的，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人没有办法了，嗯，只能靠神了。这个时候人会非常非常迫切。
是。然后到怀孕将近4个月的时候，要做羊水穿刺，
嗯，
要验这个孩子是不是痴傻捏呆，
嗯，
然后医生说，这个风险也是1%到2%的风险，
哦，
也是吓得要死啊，
嗯，
这万一这针穿刺的针扎在我孩子的脑袋上怎么办呢？
哦，
祷告啊，哭着祷告啊，
哦，
从医生开始排，一直到扎，
嗯，
然后一直到又过20几天，羊水穿刺结果出来，说，
嗯，
这个孩子还行，没有痴傻捏呆的症状，
哦，啊，
心稍稍放下了，
嗯，
然后医生说胎盘过厚，
哦，
我说什么原因呢？
嗯，
他说有可能是溶血。这个孩子有可能是一种特殊血型，导致他以后就不能够接受任何输血，
哦，
这个对孩子来讲他的一生都是很大的一个风险。
哦，
哇，笑到一半的嘴又变成哭的嘴了，
哎，
眼泪又哗哗的流啊，
哎，
怎么办呢？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这个孩子。
唯一的这个路就是跪下祷告，就是求主耶稣怜悯啊，
哦，
就喊主耶稣啊，你怜悯我呀，你给我一个孩子，给我一个好的健康的孩子吧。
是是是，
唯一的出路了。后来到北美生孩子的时候呢，就参加一个教会，
嗯，
当地的教会，
嗯，
兄弟姐妹特别热情，特别是这些姐妹，
嗯，
在生孩子之前，生孩子当中，生孩子之后，天天帮我祷告，一起带领我祷告，
嗯，哦，
顺利地生下来这个孩子。
嗯，
那么又出现一个大问题，
嗯，
这个孩子太小，
哦，
他不太会吃奶，
哦，
我这个乳房肿胀，
哦，
就积乳积得非常厉害。
嗯，
不祷告，这个孩子就半夜不醒，
嗯，
不起来吃个这个奶，
哦，
我就要一直疼痛着，一直等到他醒才能吃这口奶，
嗯，是
什么奶泵抽啊，什么所有的办法都使尽了，
嗯，
抽不出去
啊，哦，哎呦，真是，那你真是吃了很多苦啊，在这件事情上。
就是在这个生孩子这4个月当中，一直是靠着祷告让孩子在中间能够醒一次，
嗯，
能够吃一次，能够缓解我这个疼痛。
嗯，
那个疼痛甚至比剖腹产的疼痛还痛。
是的，是的，真的是，哎呀，真是，哎呀，这个孩子求来的这个孩子，也没有让你觉得好像安舒哈，好像这个小小的苦难一直伴随着你啊。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我原来去那么去渴望世界，去抓钱，去赚钱，但是到这样的时候发现所有的事情钱都解决不了，
是没错，
人都解决不了，靠我们自己都解决不了，
是
唯一的就是我们去求告主耶稣。
嗯，
主耶稣真的是在那个时间里给我显现了神迹，他真的是帮了我。
嗯，
经过这一段时间呢，回去又投入紧张的工作，
嗯，
工作压力也特别大，
嗯，
那么目标就是多赚钱。
嗯，
我所工作的机构呢，也是完全以这个去作为我们考核的目标。
嗯，
我自己也把它作为一个人生的目标了。
嗯嗯，
在我孩子5岁的时候，
嗯，
我的体检当中就说我有乳腺癌的迹象。
哦，
然后我就做了 B 超，
嗯，
等待着又做了钼靶板。
嗯，
这一段的过程当中， 就是被这个癌症的阴影给笼罩的。
是是是，哦，
穆巴瓦最后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医院的医生，
嗯，
主任医师给我定，他说我看着你这个不好，
嗯，
你还是手术吧。
哦，
我就流着泪跟他排了期，我就想，哎呀，要等到我孩子去上学的时候，
嗯，
我才能做，
嗯，
因为他下一周才能回来。
哦，
但是他回来我就不能抱他了。
哦，
我就自己又给自己买了那个放化疗之后头发要全掉光，
哦，
要戴个帽子。
哦，
我自己给自己买了帽子。
哦，
等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我就让孩子坐在我腿上，我说妈妈得了癌症了，
嗯，
这一周你去了，妈妈就要做手术了。
嗯，
我说你回来那个时候，妈妈不能抱你了。
嗯，
我儿子就趴我腿上哭。
嗯，
哎呀，那个时候真是心如刀绞啊！
是，
跟主求啊，主啊，你能不能怜悯我？
嗯，
你能不能让我这个的，就是这个癌症手术能顺利一点？
嗯，
然后那个影响能小一点？
嗯，
不是那个全面的摘除。因为医生告诉有可能全面摘除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哦，
甚至造成这个整个手臂全是一生都要肿的。
哦，
后来自己不甘心，
嗯，
说还得去挂另外一个医院再去检查一下吧。
哦，
后来就挂了一个更有名的肿瘤医院。
嗯，
肿瘤医院也是要从这个 B 开始做 B 超，医生说看着像。
嗯，
第二步要排期再做这个钼靶。
嗯，
因为彼此互相不认对方的钼靶，
是是是，
结果又排期做了钼靶，钼靶说还是，
嗯，
然后又排期做这个核磁共振，
嗯，
核磁共振做了还是，
哦，
最后医生说做穿刺，
哦，
做活检，
嗯，
又做了活检，活检又经过了培育，这个当中经历了两个月的时间，
哦，
这两个月每一天。几乎是每一时每一刻
是
全在煎熬当中。
哎呀，真的是，
我就觉得我像一个在那个一个滚滚洪流的水当中，
嗯，
一个要淹死的一个人，
哦，
我就拼命的去抓呀，
嗯，
哪怕有一根稻草我都想抓住，
哦，
没有什么可抓，没有稻草可抓，
对，
唯一的就是跟主祷告，主耶稣啊，求求你，求求你让我能轻一点，
嗯，
你别让我有那个后遗症吧，
嗯，
主啊，你让我头发少掉一点吧，让我还有几根头发，
嗯，
真的是通过这两个月一系列的检查，到最后穿刺的结果，医生告诉我说，确诊的结果你那不是癌，
哦，
你那里虽然有这个一些结晶，
嗯，
是你曾经得，你是不是曾经得过乳腺炎，
哦，
那里的发炎之后它就结晶了，
哦，
那么这个状况呢跟乳腺癌是非常相似的，
哦，
相似率到90%多，
天哪，
所以医生最后告诉我不是癌，我真的是哈利路亚赞美
主，哎呀，简直真的是，真的玛丽，我听着啊，我都觉得我的心呀都要揪起来了哈，就是从你真的是光鲜亮丽的学成了归来，然后也找到了你人生的这个你所要的那种生活哈，和那种地位都得到了，开始进入婚姻，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青春老去了啊，也已经真的是可能也有30多岁了，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结果这个孩子的过程里边，就是怀孩子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惊心动魄哈，好不容易把孩子生下来慢慢的养大，结果你自己的身体又面临着这样的一次的这么大的一个变故和煎熬，但是这当中我感受到就是说，其实好像就是有一只无形的手一直在带领着你，在牵绊着你，然后虽然让你经历了一个个的这样的一种惊心动魄的境况哈，也是一些苦难，但是这只手从来没有离弃你。
是的，我现在真的是感受到神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神。
嗯，
就是这20年当中，他的手始终不离开我。
是的，
在这个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当我呼求他的时候，他给我回应，他给我力量，他给我安慰。
嗯，是的，真的是，哎呀，刚才我们真是跟玛丽一起又把她从曼彻斯特学习归来结婚生子的这一段的人生经历跟我们一起分享了， 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哈，也感受到了上帝对他所拣选他爱的儿女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我们的爱，即便是我们离弃了神，远离了神，但神的爱始终都在牵引着我们。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到这里。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还在这同一个时间继续的来聆听玛丽在接下来她的人生路上又发生了怎样跌宕起伏的故事。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每滴宝血为我而流，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苦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